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致石家庄市中小学学生家长的公开信、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12月3日至7日访问中国之际，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11月30日中午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总理访华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中共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及12位加拿大人的亲属。12月3日，卡尔加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卡尔加里领事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卡城法轮功学员杨杰夫说，18年来，全世界关注人权的国家和人民一直在敦促中共停止迫害，尊重人权，但法轮功还在继续遭受中共迫害，希望总理代表加拿大发声，为被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和亲属争取自由，也为中国人民提供道义支持。加拿大前司法部长 Irving Kotler 先生作为法律顾问，参与营救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女士，和多位议员、人权组织再度力促即将访华的特鲁多总理，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孙倩女士。Kotler 先生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公约和中国的法律。他说，我们呼吁中共遵守自己的法律，停止迫害和起诉，并无条件释放孙倩，允许他回到他在加拿大的家。绿党领袖 Elizabeth May 近日再度为选民发声，在国会提出孙倩案。他说，请愿者非常适当地要求国会考虑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困境，特别是被绑架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希望总理在即将到来的访华期间确实提出这些人权问题。
近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居住较多的圣盖博士和蒙特利公园市相继举行集体练功、真相长城等活动，让世人，尤其是让中国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了解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及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告诉中国人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重要。
11月26日，中东欧国家联盟第六次会议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布达佩斯时，匈牙利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和平抗议，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当地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 Frisco Ezer 博士代表匈牙利法轮功学员发声，通过给匈牙利总理的公开信，向李克强明确表达了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公开信还呼吁匈牙利总理公开为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发声。匈牙利多家媒体转载了这封公开信，近十家大的匈牙利报纸和电视台报道了这个活动。
12月2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到处洋溢着圣诞将至的气氛。在通往老城最热闹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瑞典法轮功学员竖起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摆上法轮功真相展板，举办向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征集反迫害的征签活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济南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克江2017年3月22日被绑架，8月25日被非法开庭，律师为于克江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2017年11月，法官通知律师，于克江被历下区法院判刑6年，法官表示他无能为力。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59岁的善良农民曹继海，两次被非法判刑，共遭冤狱迫害7年，在肉体与精神上都承受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2015年11月17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2年。妻子刘玉霞及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关押2年。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的法轮功学员罗石良、吴金英夫妇俩均被非法判刑4年，已上诉。2016年10月2号，他们在去宜丰县的路上遭绑架并非法抄家。2017年9月26日被非法庭审，两位律师在庭上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黑龙江大庆法轮功学员石晶、邵颖2017年12月1日被泰康法院非法宣判，两人均被非法判刑5年，当庭表示要上诉。被带进法庭时，邵颖捂着肚子弯着腰被搀扶着。
河北唐山市乐亭县法轮功学员李金库2015年7月遭绑架，在看守所和冀东监狱迫害至不成人样，随时有生命危险，才放回家。李金库于2017年5月20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底，几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都柏林北部海滨小镇马拉海德中学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向学生们谈起自己的修炼体会，修炼后身心健康的巨大改善，获得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找到强大的内在力量。之后教室里所有学生和老师们一道跟着学员学起了法轮功的前四套功法动作。
11月25日至26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西部城市波斯南市中心，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关注。了解真相的人都说，我们欢迎真善人法则，不论哪里都是需要的，今天的世界就是丢失了这些原则才变得不好了。我们支持法轮功，你们做得好，中共一定会受到上天惩罚的。 Polanski 夫妇说，我们是从 Zazen 市赶来的，是专门来学法轮功的。我们在今年 Zazen 举办的那个音乐节上和你们学过功法。 Zazen 到这里只有270公里，不然到华沙要570公里呢。这次就想正确完整学会五套功法。
12月1日，美国费城西郊西切斯特市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圣诞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已经是第10年受邀参加。 该活动被今日美国评为最能感受圣诞气氛的全美十佳活动之一，现场吸引了约45000人观看。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尤德说，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在参加该游行，把亚裔文化带给了附近的社区与居民。 ABC 费城电视台六频道将会在12月23日播出这次游行，电视网络购物公司 QVC 也在当晚以及圣诞前夜和圣诞节当天在全美播出。
12月3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圣诞大游行，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和赞扬。Pat 先生每年都和家人一起来看圣诞大游行，他对记者表示，他很了解法轮功，知道法轮功是信仰团体，也多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他认为法轮功学员们很了不起，他很高兴在圣诞大游行中又看到法轮功学员。
每年的圣诞游行，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都会受到临近很多城市的邀请，有时只好兵分两路。12月2日，天国乐团参加了大多伦多的 Lake Shore 圣诞游行，腰鼓队参加了 Port Perry 的游行。3日，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一起参加了密西沙加的圣诞游行。密西沙加市市长克隆比对记者说，感谢这个团体给社区带来美好的展现，感谢他们给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做出了贡献，感谢他们给圣诞游行带来光明。来自东北的年轻人刘小姐带着妈妈观看了26日在 Weston 的游行，她说，我们知道法轮功的队伍每年都参加，天国乐团是最好和最大阵容的队伍，每次都很高兴能看到他们。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在东北受到的迫害是很严重的。他说，真的希望能停止对他们的迫害，这么好的人群不应该受到这么残酷的迫害。
基督城是新西兰的第三大城市，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城市。12月3日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方阵由70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还有弘扬法轮功的真相花车，经过之处人们拍手欢迎，有不停拍照的。
11月24至26日，乌克兰基辅市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瑜伽联谊会 Yoga Expo， 向与会的各界人士演示功法，弘扬法轮大法信仰的美好。当场就有15人购买了大法书籍，也有很多人围在大法弟子身边跟着练习功法动作。与会人员表示，他们从大法弟子身上感受到强烈的能量。
11月26日清晨，每年一度的新加坡大庆走拉开帷幕，今年60多位法轮功学员参与这项活动。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色衣服和白色裤子，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张梦洁家属状告河北邢台洗脑班国宝。原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政府公务员张梦洁先生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至今一年多，11月8日被非法开庭，律师依法做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近日，张梦洁家属状告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警察张洪康、吴书启，邢台市法治教育中心，也就是洗脑班主任邱友林，涉嫌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徇私枉法罪。家属还要求依法撤销对张梦洁的非法起诉，释放张梦洁回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出具相应的拘留、逮捕等法律文书，并交由执行机关、看守所、拘留所等单位执行。 法律没有规定邢台市法治教育中心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利。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现年63岁的张梦杰，原在邢台市桥东区政府工作，1996年修炼法轮功。2016年9月26日，张梦杰被桥东区公安局国保人员张洪康、吴书奇等人非法拦截绑架，参与绑架的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说什么原因，后送往邢台市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违法限制人身自由43天。2016年11月，桥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对张梦杰刑事拘留。2017年11月8日，张梦杰被桥东法院开庭。律师在法庭上依据法律条款，针对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揭露他们的违法行径。近日，张梦杰家属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及河北省检察院、邢台市检察院纪检部门提交了刑事控告状，状告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警察张洪康、吴书起、邢台市法治教育中心，也就是洗脑班主任邱友林，涉嫌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徇私枉法罪。
河北省唐山市警察绑架构陷王宝山。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王宝山2017年7月3日被警察绑架，已经4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丰润区看守所，律师已介入到看守所会见王宝山，说王宝山状态良好。律师几次接洽丰润区检察院人员，他们表示这个案子是唐山市检察院压下来委托他们办理的，他们自己做不了决定。11月中旬，律师得知丰润区检察院已将此案卷退回到唐山市检察院，据说唐山市检察院又将此案卷退回唐山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唐山市国保大队又将此案卷退回到丰润区永济街派出所，理由是证据不足。王宝山的家属近日几次到永济街派出所询问情况，派出所负责此案的警察叫孟庆刚，证实此案需要补充材料等等，留下家属手机号码等。这几个月时间，丰润区法轮功学员已向迫害王宝山的各个部门邮寄多封真相信，律师介入的各部门的警察基本都算客气，没有威胁和干扰。据说此案是因为王宝山到唐山市政府门前悬挂真相条幅，唐山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副局长黄三平下令迫害，其他部门罗织罪名构陷法轮功学员。
湖北荆门法轮功学员刘少云被免于非法拘留。2017年12月2日上午9时许，湖北荆门法轮功学员刘少云女士在荆门中天街向世人讲大法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一名男子举报构陷。荆门巡警把刘老太太绑架到龙泉派出所，在派出所被询问、搜身，还被强制签字、抽血等。在这过程中，刘女士不惊不怕，一直不停地向办案的警察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办案的警察还要求她向他比划比划是怎么练功的。刘女士对办案人员说，外地人家非法抓到法轮功学员都是马上放回家的。办案人员说，你的意思是要我放你回家，但这么多警察都看到了，没办法放你回家。当天中午12点半，刘女士被释放回家，晚上就送来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上写明，刘女士本该行政拘留10天，但因年满70不予拘留。警方还说，根据监控还有2位法轮功学员，但不予追究。
天津华联友遭冤狱虐待， 妻子申诉被驳回。天津法轮功学员华莲友因为坚持信仰两次被冤判入狱，累计冤判刑期12年。2017年2月22日，华莲友在狱中签下委托书，他的妻子田宗丽代夫启动诉讼程序，要求再审此案，还丈夫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10月31日下午，应法官要求，田宗丽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天津高院，向法官陈述申诉意见。陈永杰法官询问申诉的理由，田宗丽讲述了她和丈夫华莲友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迫害的过程。1997年前后，华莲友患有严重腰间盘突出瘫痪在床，后来因为修炼法轮功奇迹康复。1999年，江泽民污蔑迫害法轮功学员，将她和丈夫非法关入监狱迫害五年之久，十岁的女儿无人看管。后来华莲友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又被投入监狱，至今已五年半。在后来的对话中，田宗丽指出华莲友无罪，修炼法轮功都构不成犯罪，并多次要求法院凭良知办事。听取意见结束后，陈法官问律师怎么看待他们和这件事。律师回答说，他们都是好人，修炼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的范畴，具体可以看申诉人提交的申诉状。在律师看来，这个过程是一次良知与强权交锋。申诉人田宗丽认真地向陈法官讲述警察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律师由衷地赞叹，也许会对法官有些触动，至少触动了我。申诉人一家遭受那么大的迫害，他没有哭泣、抱怨，更没有谩骂，依然保有一颗乐观友善的心，希望能感化并救赎法官。但是一周后的11月10日，田宗丽就收到了天津高等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
严正声明，本周3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道理。
世人觉醒，本周1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老太太劝人三退时说，反党，你太抬举他了。大陆来稿，一位老太太路遇一个中年男子，好心地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并劝他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男子听了一瞪眼说，三退这是反党。老太太乐呵呵地说，小伙子，你太抬举他了，他不过是个只认金钱美女的腐败集团，谁反他，谁会沾一手腥臭的，他就要烂没了，退出他的组织就不会随他而去，能保命保平安，这是自救。男子接受了老太太的劝告，同意退出中共的组织，还说共产党真的快完了，看现在中国被他给害的，我还傻乎乎的以为他有多强大呢。
明真相的老板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大陆来稿，一位同修被邪党关到看守所已经快一年了，10月份天气渐冷，我到服装城去给他买衣服，在一家店面选了一套秋装，付钱时，我对老板说，这件衣服是给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买的，他因给各家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抓，关押在看守所，现在天冷了，得买些衣物送去。老板说，练法轮功好，练法轮功的人好，我给你减价，你就给个进价吧。我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临走时，他又关心地对我说，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啊，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
人心于因果，警察听闻真相，危难前后不一样。大陆来稿， 2012年正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自己是市公安局的甲，哭诉自己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寻求帮助。我在公安局确实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同学，但声音不像，我和妻子也是同修，说可能是欺诈电话。妻子说，你到公安局打听一下别的同学是否属实，不就清楚了吗？我到公安局一打听，确有此事。甲同学的儿子今年2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方某名校，突然确诊急性白血病，全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为其捐钱。甲是我高中时很要好的同学，我赶紧给甲回了个电话。接电话后，他来到我家，一个大男人泪眼连连的，为儿子的病到处借钱准备手术，需要100万。妻子说，我问你，99年后你是在派出所工作，是否参与迫害过大法弟子，抓人抄家？他使劲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我说，肯定迫害过。妻子说，今天的遭遇就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报应。他不认同。妻子说，要想病好，必须明白大法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家三口人三退才能有转机。妻子接着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是什么的真相，他听完真相同意三退，且急于借钱。我说，我和妻子99年进京上访多次，被单位开除，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便东一头西一头的找工作，现在还供儿子上研究生，冬天连供暖的设施都没有，经济上也不宽裕。我和妻子商量，将家里的10000元钱给你，你就不用惦记着还了。我又将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音乐及一些真相视频拷在一个小卡上，让他动员儿子修大法。一开始他非常抵触让他儿子接触法轮功，后来听说大法弟子中许多人修炼前得了绝症，修炼大法后起死回生，为了儿子的命，他答应让儿子学。他哭了，说，我以前交往的亲戚朋友，我遇难事后打电话，他们连接都不接，真是世态炎凉啊，并连声向我们夫妻道谢。看到一直守在医院伺候儿子的甲非常憔悴，衣服都开缝了，脏了，我留下他在我家吃了饺子，还给他带了一些饺子和点心让他路上吃。此后我经常电话鼓励甲和他儿子。2012年夏天，甲的儿子在南方某医院手术后钱花完了，一个病房7位白血病患者，只剩他一人了，无奈只有回家。我儿子和妻子闻讯到他家，教他儿子练功动作。当时他儿子脸色蜡黄，有气无力的，只能站10分钟，但学得很认真。自从2012年中秋节，甲不再称我同学，而称呼哥，称我妻子嫂子，经常问候我全家人。2013年春天，我们在早市看见甲的儿子红光满面，一蹦一跳地跑到我们的面前，冲着我妻子说，阿姨，我好了。我高兴地问他，你天天练功吗？他说，天天练。我叮嘱他要精进，我知道他的生命完全是修大法师父给延续来的。我从法中悟道，如果他不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精进实修，随时都有生命危险。2014年元旦，甲携妻子儿子拎着大包小包给我送礼来了，连声道谢，告诉我他儿子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完全是个正常人了。 他妻子说，儿子刚得病时，我修佛已经8年了，到普陀山一把一把的烧香，可就是点不着。他儿子说，一闭眼就看见有许多小鬼来抓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再也没有这种现象了。我让他们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他们全家人虔诚地谢师恩。
亲戚说，你教我的两句话可帮了大忙了。安徽来稿，我今年69岁，我家有一个亲戚，他是派出所的一个警察，40多岁。去年元月份到合肥省立医院检查身体，查出是宫颈癌。省立医院大夫说，他们治不了，得转到上海去治。回来办转院手续时，我知道这一情况，我想见他一面，结果他走得急，没能见到。我给他打电话，听说你的身体有点不舒服，不管怎样的大小毛病，你只要记住你叔告诉你的两句真言，只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要真心念。他说好，谢谢叔。他以前已经三退了，后听孙子说，他去上海的路上就开始念了。到上海，医生检查后说，各项指标都符合癌症，而且长得特快，大夫断定是癌症，要开刀取出肿瘤。我又通过视频电话和他说，叫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我记住了。他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出院时，化验报告出来了，不是癌症，是肌瘤，连大夫都说是奇迹。回来家后，我们一家人去看他，我的5、6个儿女们在路上就说，爸，你到那儿别说啥，人家是警察，也不一定信，别把人家的饭碗倒掉了。我说没有命能有饭碗吗？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一家到他家后，他在床上躺着，看我们来了，起身坐起来，说，叔，你也来了，你教我的两句话可帮了大忙了，痛时，睡不着时，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痛了，迷迷糊糊睡着了，不但不痛了，能睡着了，而且癌症也没有了。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我的儿女们都听得真真切切，当时就改变对我的态度了。通过这件事，几个儿女也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但还有几个儿子被邪党谎言毒害太深，怎么说也听不进去。我感到救人真的很难，真的为他们伤心。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致石家庄市中小学学生家长的公开信。河北省石家庄教育局搞了一个诽谤法轮功的签字活动，叫对邪教说不，各个学校班级都要搞，班主任要求学生的双方家长都要用家长的微信号签名，每2-3天就有10-20万甚至20-30万签名。好像现在不光学校搞，有些事业单位也在搞。希望石家庄同修们加强对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和在校学生讲真相，救度被中共欺骗的众生。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对邪教说不，就应该对中共说不。下面是我们给学生家长的信。尊敬的家长们，你们好。最近我市中小学中开始了一轮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不知您是否接到过这样的通知，就是通过微信平台让您签名表态支持所谓的对邪教说不活动。为什么中共要在一个没有走入社会的中小学生中搞这个东西呢？因为中小学生比较单纯，阅历浅，缺乏独立的社会见解，在老师的号召下，学生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家长去完成。有的家长没有仔细思考，觉得无所谓， 再加上是学校老师让做的，只好应付一下。家长签名后，孩子就完成了任务。虽然孩子不明白具体内容，但从中会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对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不敢认同。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对未成年人灌输邪恶的与人类普世价值真善人相对立的理念，这不就是让孩子奉行中共的假恶斗吗？我们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出于对您及孩子的未来的关心，出于对生命的珍视，在这里郑重地告诉您，法轮大法是佛法，对佛法不敬是生命永远无法偿还的大罪。您可能说了，我也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可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先看如下的故事。一，在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里斯。1992年2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说，他仅仅是个执行命令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他。然而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您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您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亨里奇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二，在纳粹大屠杀时期，有一位幸存者叫基督教牧师马丁·内莫斯，他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他们又追杀工会活动家，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个工会活动家。然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追杀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三，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公正的地方是对所有公正场所的威胁，对邪恶的无视和妥协就是对邪恶的纵容。所以不能说迫害法轮功与您没有关系，其实您也在其中。当一个人明白了人性至上的道理，就能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或许您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您可能还不知道，在法轮功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的18年里，一批中国律师表现出中国法律人秉持道义、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高尚道德风骨。全国十佳律师高志胜经过大量调查后，公开致信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迄今为止，已有上百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的无罪辩护。另外一位著名维权律师在代理法轮功案件后很感慨地说，我们的法律不为这些人维护权利，我们还做什么律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山东元华律师事务所李仲伟律师2015年8月7日在河北三河市法院为法轮功学员文杰辩护说，他曾因践行宪法赋予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被判刑9年，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宪法权利捍卫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宪法践行者。他信仰法轮功，追求真善忍，一心一意做一个好人。他真诚待人，与人为善，他的行为是在真正的践行宪法，比那些表面上向宪法宣誓，背地破坏法治的人强一千倍。2016年9月15日，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余文生等律师在天津东丽法院为天津工程师周向阳案的无罪辩护中，不但阐明打压法轮功信仰是完全非法的，而且当庭指证以江泽民的个人意志来定罪法轮功是非法行为，应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余律师说，每一位为法轮功做过辩护的律师都深深知道他们是无辜的，本应该以他们的言行得到赞许尊敬的，可是唯一在我们的国度里17年来他们却因为真善忍的信仰并定了罪名送上这样的法庭，这是荒唐的。这场不顾事实法律的政治迫害运动源于前党魁郁嘉之罪的非法意志，一人之令将惩恶扬善的法律用成了犯罪工具，把公检法监狱变成了程序化的犯罪链条，导致整个法治体系沦为犯罪体系。许多公职人员麻木着自己，被卷入共同犯罪，甚至积极作恶，邀功请赏，残害着数以千万计的我们善良的同胞兄弟姐妹，制造着我中华民族之千古奇冤。为法轮功的无罪辩护已经十年，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感到巨大的耻辱与悲哀。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能够对自己颁布实施的法律错误理解，错误应用到这种程度？其错误之明显严重，为祸之烈，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牵扯善良无辜之多，恐怕是空绝千古。从1999年7月开始，被国际社会称为人权恶棍的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大法及修炼者的迫害，至今已持续18年了。这场迫害表面上看好像是针对法轮功及修炼者，其实是对包括您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迫害，其手段是通过诬陷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妇孺老幼皆不放过，逼您表态签字只能说坏不能说好。您今天遇到这种微信签名活动就是这种手法的重演，所以为了您自己、孩子及家人的生命与未来，拿出您的勇气，对邪恶说不。跟您说这些，是希望您能明辨是非正邪，千万不要为假象、为谎言所惑。善待法轮功，就是敬重佛法，就是善待自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面临被非法庭审的同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4日。往往在同修被邪恶绑架时能做到零口供，可是在被非法庭审时，有的同修在无意中就配合了邪恶的非法庭审， 如法官问到真相资料或者打印机、电脑等相关情况，同修就顺着法官的问话来回答，这已经配合邪恶的命令指使与要求了，不符合师父讲的法。能在法庭上讲真相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状态，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讲真相的言行不违法，拥有真相资料等物品也不违法，我今天也不应该站在这里接受你们的非法庭审，你们绑架非法庭审才是在违法，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是违法的，两高没有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与司法解释是人大的职责，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在非法迫害法轮功。以上仅仅是本人看到的一个现象，说出来与同修交流。
下面请听中国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师尊让我起死回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日。我今年54岁，是1998年元月习得大法的。修炼只有几天，肝病、腰椎盘突出就不翼而飞，身体达到一身轻的状态。由于自己人心多，修得不是很精进，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当然我们不承认这一切，信得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得以起死回生，早该写出此件事情，在求安逸心和其他人心中拖了好几年，在同修们的提醒下，现将我这次的神奇经历写出来，以此来证实大法的超常神奇与师尊的慈悲伟大。那是2011年5月15日晚，我在外打工下班，骑摩托车往家走，由于延时下班，已是晚八点多钟，急着往家赶，行驶中也不知不觉的就加快了速度，突然砰的一声，后轮胎爆裂，摩托瞬间失控，把我摔在水泥路上，又在强大的惯性下重重的撞到路边的大树上，当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身体特别沉重，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意识清醒，心里不停地求师尊救我。这时过来一个骑摩托车赶路的人，他扶我坐起来，问怎样与家人联系。我艰难地掏出电话，找出妻子的号码给他。他打完电话还给我时，我手臂已经不能伸出来接手机了，瞬间就昏迷过去了。妻子打车来到事发现场，把我抬上车送到县医院抢救。在医院里昏迷中，我只有坚定一念，相信师尊能救我，所以在昏迷中有时也发出呢喃的声音，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医生见此便问家人我是否信仰什么，家人告诉说修炼法轮功，有一医生说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和我家属一起来医院的邻居见此，十分不解，并嘲讽地说，都啥也不是了，还叫他师父呢。我哥哥打电话给一当医生的亲属，询问该咋样抢救。亲属问，有没有血压了？答，没有了。亲属，血压都没了，你还敢动？那不完了吗？我哥木讷地说，那完了咋整啊？亲属无奈地说，那你们就照亮办吧。我没有血压，打着氧气，只有微弱的呼吸，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抢救着。在手术过程中，我的元神迷蒙的被两个看不清面孔的人带领着，不由自主的跟随着他们走，来到了一个好似古代的一个厅堂里。在厅堂桌案后面坐着一个身着好似宋代官服，红通通的脸，大嘴巴，大鼻子，相貌丑陋的官吏，两旁分别站立数个披头散发，有的头发还是红色的，青面獠牙，面目狰狞，像似古代差役的人，手中都拿着叉子、棍棒等各种兵器。官吏问我，你在人生中做过哪些好事，积下什么德行？我郑重地答道，没做什么好事，也没做什么坏事，也没积攒什么德行，我只修炼了佛法，是李洪志老师的弟子。 官吏一听站起来，同时两边的差役一下子就后退离我远了一些，但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移动脚步。说你很好，在这时候还能记你师父，对师父很尊重，要守住这一念。你这生命不归我这面管，你回去吧，你就好自为之吧。说完朝我一挥手，感觉好像推到了我一下。按这个空间的距离看，他离我有4米左右。呼的一下，我好像是坐滑梯似的从高处坠了下来，同时感觉到医生拍着我的脸喊我名字，并用笔划我脚心。由于伤势太重，脾脏摔碎，左侧肋骨9根骨折，内五脏严重受损伤以致衰竭，在胸腔内取出约4升淤血。医生说这还不算手术中擦拭的血，同时补进体内3.4升血。从晚上10点一直手术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最后通知家属生还的希望太小了，并劝说转到省城大医院抢救，同时也说即使是转院也恐怕在半路上就没命了，两手准备吧。就这样家人用救护车带我转至省城大医院。在医院的急门诊，几个医生先后拨开我的眼睛看了看后都走开了，都认为没有活的希望，并拒绝入院。后来通过亲属托关系勉强住进医院，经医生研究决定开放治疗，切开喉管，下呼吸机，拉动肺呼吸。在手术急救中，我元神再次离开身体，没有任何感觉的飘起在空中。我十分清楚地看见医生在按压我的胸部，并且同时我的意识中居然还想到了以前我看到的美国有关人的灵魂是否存在的测验报道。美国的测验是在濒临死亡人的房间的天花板上放一件东西，待其苏醒后看是否能答对。我想如果现在要是测验我，我肯定能答对。这时我意识到再继续长时间的游走，肉身就得扔下了，就得死亡了。我想我不能走，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我得回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才是我这一生的目的。只此一念就又回到了肉身上了。此时我就有了意识和知觉，也感到有人拍打我的脸叫我名字，可我无力做出任何反应。我想这样不行，我得做出反应，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就使尽全身力量，最后只是手微微地动了一下。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不知啥时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迷惑地看着周围的医务人员，其中一医生告诉我这是某某某医院，你来到这儿已经是第6天的下午了。这样我才知道我已经昏迷了6天了。由于不排泄，全身浮肿很吓人。在这期间，妻子与多位同修一直给我发着正念。后来医生告诉我当时的情景，当时你眼睛瞳孔都散了，已经停止了呼吸，心跳都停了，准备推出手术室了，可是你又有知觉了。你这生命真是奇迹啊，太神奇了，你好好珍惜吧。在重症监护室的第8天，医生要给我做体检，当时亲属有事都不在医院，只有妻子在医院。医生和护士用担架床推着我去做体检，当时我还是在朦胧的昏睡中，主治医生的汗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朦胧中醒了。我看见他面目紧张的双手握着我的手臂，大汗淋漓地看着我，我只觉得全身疼痛，动不了，呼吸困难，好像要窒息了，觉得又一次处在生与死之间。妻子在我耳边提醒我要坚定正念，我求师尊加持我。之后我就默背红吟诗词和《论语》，就这样顺利地做完体检，肾脏从衰竭恢复了功能，心、肝、肺功能也有好转，也不用吸氧了。事后主治医生告诉我，你那天差点把我吓死，你亲人不在，我送你去做体检，出事儿是我的责任。你当时手臂上的脉都没了，血压很低，血压仪显示也相当低，呼吸微弱。哎，你真是奇迹啊。 在重症监护室，我住了12天后，转入了普通病房。妻子每天给我听师父讲法录音，我清醒时就背法，身体恢复很快，各脏腑功能正常。由于恢复快，产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正念松懈，急于下床活动，致使手术窗口裂开感染，身体发高烧，医生用打退烧针来控制，等药力一过又继续高烧，当时烧的我也没有了正念，又因一些琐事与妻子较劲儿，本来就没有休去的争斗心，在身体痛苦的情况下毫无掩饰地爆发出来，看谁都不顺眼，听什么都不顺气儿，状态已完全不在法上。慈悲的师尊看到我这种状态，随时都会被旧势力取走性命的，而我却不悟，对于愚钝的我，只能以眼见为实的办法来点悟和启发我的正念。在昏睡中，每天基本都处于昏睡中，清醒的时候少，师尊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让我看到了在轮回转世中的我和师父有很大的缘分，看到了旧势力利用轮回转世给我的一些安排，这一幕幕的展现令我激动万分，每一次从奇情奇景中醒来都是泪流满面，内心愧疚，叹息这一世已是大法弟子的我为什么还修得这么不争气，生生世世历史上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呢？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在此之前，以往我每次学红银学到游岳飞庙时就莫名的止不住眼泪，因为我看到了背后的缘由如此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人治不了神的病。从此我暗下决心，坚定正念，向内找，学法背法，高烧退下后我就要求出院，医生说胸腔还有积液，下的引流管没取下，不同意出院，我就加大力度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求师父加持，继续要求出院，结果下午又检查时积液没了，取下挂了一个月的引流管。侯科教授在给处置下呼吸机的切口时，亲属问教授以后还能说话吗，教授说也就这样了，这就算很好了。就这样在我和妻子的要求和坚持下，医院同意我出院了。由于伤势重及术后不能马上进食，体重从160斤降至110斤，身体虚弱。妻子建议我学法要读法，发不出声也要读，所以我看书就读。在我读转法轮第三天的下午，妻子不在我身边，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答应一声就和对方说话，对方都很惊讶，你不是不能说话吗？我说他说的不准，我有师父在管，从此我能正常说话了。随着伤势的好转，身体慢慢的恢复，被羞去的人心也日趋严重的呈现出来，尤其是我的争斗心太强，常与妻子发生争执，指出我人心时表面接受，心里拧着劲儿，旧势力又一次抓住了迫害我的把柄。当然我们不承认这一切，这次是腹胀，胀得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排泄，并且剧痛难忍，五天五夜一刻都不缓解，学法练功无法坚持，身体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不如死的煎熬着，甚至都有不想活的念头。妻子和同修一直在我身边给我读法发正念并开导我，我被折磨得没了正念，更谈不上向内找，什么话都听不了，还用刻薄的语言顶撞来帮助我的同修，还想赶走他们，但同修时刻站在法中，也看破了旧势力的邪恶伎俩，知道此种状态下的我是被旧势力控制的。他用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说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这样的正念来开导规劝我，并放下自己家里的事，连续几天几夜的陪伴我，帮我学法发正念。就这样在同修的帮助和带动下， 我也归正了自己，用法理来要求自己，用修炼人的标准看问题，向内找。就这样，我又一次从巨难中闯了过来。虽然闯过了这次磨难，但身体状况更糟了，体重从出院的110斤降到了80几斤，骨瘦如柴，每走一步都很吃力，艰难地度过每一天。在这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说，还不把你的寿衣穿上等着，你顶不过去的，你斗不过我们。我即刻否定说，李导师传给我们的是性命双修的大法，我也根本不用穿那衣服。师父告诉我们，用真善人做最好的人，修炼没有敌人，我不能与任何人斗。说完我就醒了。经过和妻子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身体已有很大好转，但胸腹还是有些胀。我求师父点化我。在一次睡梦中，我与别人正在利益中争论时，上面传来一个慈悲的声音说，你还是很能争执啊。这声音当时打到了我生命微观，我惭愧地哭醒了，再次下决心无条件地向内找。当时找出了很多执着心、自私心、争斗心、妒忌心、求名心、气恨心、坚持自我心、好打抱不平的心。这一找可真吓我一跳，这哪还是个修炼人呢？找出执着心后，在妻子与同修的帮助下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败物及干扰，身体进一步好转，胀痛减轻，但不排便。在一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入定时看见天上飘来一个黄绿色的葫芦，手工叠的那种，来到我左腋下，要进入我的身体。我意识到这不是好东西，是败物。我当时对它发出一念，灭，此包袱立即炸碎，全是脓血一样极脏的败物。从这天以后，我就能正常吃饭喝水了，胸腹也不胀了，身体也渐渐恢复如初了。在当年的秋收农忙时，我就能正常下农田干活了，并且每年农闲时还能外出打工，重体力活也一样干，300多斤的东西还能抱起来，身体没有任何不适，走路甚至比年轻人都快。当时医生都认为，即使是好了也得留后遗症的，可我现在啥事儿没有。而且据我所知，所有下过呼吸机的危重病人没有一个能活过来的，这神奇的一切也只有在大法修炼的人身上才能出现。现在回想起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让我清醒地知道，旧势力三番五次的要取走我的性命，若没有师尊的保护，我是活不到今天的。经过这次生死磨难，我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也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对师尊的感恩更是无以言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一件小事看及时揭露邪恶的重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6日。十多天前，我弟被迫害的同修面临非法庭审，但由于家属不明白真相，不与同修接触，所以同修们商量提前到法院的公告栏去看告示，以前都贴出来。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一审开庭，法院应该在3天前贴出通知。同修连续去了几天没有发现公布，后却突然得知同修已经被开过庭了。经过问询，法院说只告诉家属。这时我们才突然明白，法院已经不打算按照法律程序走了，哪怕是最简单的显而易见的方式。鉴于3天后还有一位同修将被开庭，聘请了维权律师，考虑到不能放纵邪恶的肆无忌惮，也给法院一个及时纠正的机会，我们在第二天立即着手编写了275字的信息，相当于4条短信，内容是为法官、法院的声誉负责，以及善意提醒他们工作的可能疏忽和民众的期待，以投诉的方式发给了法院的全体人员。3天后， 当另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时候，我们在公告栏处发现了法院已经于三天前张贴了公告。通过这个小事，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讲的法，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也才醒悟，我在多大程度上领悟了师父讲的这段法，错过了多少揭露邪恶的契机。因为没能及时揭露邪恶、清除邪恶、节制邪恶，从而使这些被旧势力安排在淘汰位置的众生失去多少及时清醒、改正错误的机会，我甚至都有想哭的感觉。在营救同修、破除邪恶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各地同修都在利用着不同的方式做，但从我弟的情况看，往往单纯的利用某种方式或执着某种方式，或者整理迫害信息发到明慧网就完事了，或者做款不干胶就行了。现在我认识到，我们要如意运用可能利用的任何方式，12389专线平台短信、彩信、电话、真相信、不干胶、举报、控告、国际追查等等，只要能及时制止公检法人员犯罪，不就在救他们吗？当然，在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出自于慈悲，报复、仇恨、对立、发泄的情绪都会适得其反。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妥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